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背离与归回，是在主要经文是在路德记的1章1到7节啊，请大家准备好圣经。我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说讲一个福音单章啊，我特别喜欢这个福音单章。这个福音单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人生二路，听过没有哈？如果你去传福音，我就会说啊，把这个福音单章拿去，因为我觉得这个福音单章非常的好。那么后来呢，我是以前是在美国的时候看到这个福音单章，很可惜没有把它记下来。我后来发现中国不知道是谁哈，把它做在微信里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机上面微信里面有人生二路这个福音单章啊，所以如果大家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们啊。这个福音单章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邀请信，它邀请我们来选择人生当中有两条路当中的一条路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福音单章，你就会蛮喜欢它的。这个福音单章非常简洁哈，封面叫做人生二路，我们都必须面对的抉择啊。然后第一页啊，他说神是一位慈爱的掌权者，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创造了我们，是我们在他之下掌管这个世界，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神是谁，他做了什么创造哈，所以这个就应验了启示录4章11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的而有的哈。但是问题来了哈，但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问题在哪里呢？好，这个福音单章就跑到第二页去了哈。第二页上说，我们都背逆了这位掌权者神，尝试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不要他。但是我们无论是管理自己，或者管理这个社会，还是整个世界，都一无是处啊。这个在神学上叫全然败坏哈。所以这就应验了罗马书3章10到12节，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己路。那么怎么办呢？神会如何处理我们的悖逆呢？好，福音单章跑到第3页，神不会让我们永远背叛他，神给予我们的惩罚就是死亡啊，并且死后还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啊。所以这就是应验了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神的审判好像很严厉啊，但是我们跑到福音单章第4页，怎么办呢？因着神的爱，第4页说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耶稣由始至终都顺服神这位掌权者，然而他却代替我们而死，为了要使我们得赦免，因为他的死承担了我们应得的刑罚。这就应验了彼得前书3章18节，说因为耶稣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结束了没有？好，我们来到福音单章第5页，怎么还没结束哈？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好像就到这里就没了吗？不，还有哈。第5页，神使耶稣复活，成为这世界的掌权者。耶稣已经战胜死亡，现在并赐下新生命，并且将来还要再回来实行审判。我就不念后面这个应验经文哈，在彼得前书1章3节。那么最后这个福音单章一共有6页哈，最后1页到第2页，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吧？所以第6页叫做人生二路。原来一个人有两条路，每个人都有两条路， A 人的路， B 神的路，这个是这个单章上写的哈。 A 人的路， B 神的路。什么叫人的路呢？就是拒绝掌权者神，并且尝试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没有啊？全都是这样的人啊。 OK， 你们想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对不对？你们不太喜欢圣经上的方式，是吧？ OK，是不是基督徒啊？你们 OK， 很诧异哈。OK， 好 ，B 神的路，神的路是怎么样呢？顺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掌权者，信靠主耶稣的死跟复活。那么这两条路也带来了两种结果哈。第一种结果，人的路就被神定罪，面对死亡跟审判B 神的路就是结果就是蒙神赦免，得到永远的新生命。 好，最后福音单张问说，你想走哪条路呢？啊，结果后面还有一页哈，他的第一个问题必须问你自己的问题，哪一条人生道路是我想要走的啊？就是前面的问题哈。我喜欢这个单章的原因，因为这个单章是在整个的信仰的基础上面非常的清楚。我想问在座的啊，你们听下来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不认同的地方？有不认同的人吗？哇哦，你们都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了哈，这是肯定的哈。如果你们都认同这些，那么这个就是福音。你们认同，你们相信这个福音，你们就是在基督家里的人，就是基督徒了哈，应该是这样。除非你们自己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相信，对不对 ？OK，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跟这个福音单章很有关系。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其实就讲的人生二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哈。这段经文虽然短，但是讲的非常深奥的道理叫做人生二路。其实呢，我已经讲完了。我真的讲完了哈。刚才所说的人生二路的，就是这段经文的神学要义。我讲完了，大家觉得怎么样？满意吗？不满意，因为好像都没怎么讲哦。所以你们是喜欢听故事的人，不喜欢听神学的人，对不对？不喜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老师在那边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而是喜欢听故事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故事来讲解人生二路的福音信息，好不好？好，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在路德记的一章一到七节啊，这边有打出来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开声读哈，一二三。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约旦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子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耶和华之神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子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到北犹大地区。
好，感谢神的话，你们就读到这里哈。这大概可以分成四段啊，分成四段。这些经文虽然短啊，等会我会讲那个四段哈。那么这个故事到底讲什么呢？刚才讲了，它是一个福音信息，没错。我用这段故事的话来重新重整一下这个中心思想哈。这个中心思想叫做因着上帝的圣约信实，因着上帝的圣约信实，背离正道的上帝子民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悔改，归正，悔改归回正道。我再讲一遍哈，因着上帝的圣约信实，背离正道的上帝子民可以借着基督的救恩而悔改归回正道。这是不是一个福音信息啊？应该是哈，对不对？所以人生二路当中有一个叫归回，一个叫背离，对不对啊？好，那么这段经文可以分成四部分。这里没有把那个经文的标题那个经节打出来。其实以后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把经节打出来，大家可以来分段哈。第一部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圣经，你手上的圣经。第一部分是第一节的前半段，第一节的前半段就两句话：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众遭遇饥荒。这个就是整个路德记的历史背景啊，等会会解释哈。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叫以利米勒的选择，这是从第一节的下半段到第二节的上半段，到以法他人啊，这里句号。第三部分叫做不愿悔改的结局， 这是从第二节的下半段，他们到了摩亚地，一直到第五节结束。最后一部分啊，是在第六和第七节啊。第六、第七节讲的是拿阿米走上了回归的道路啊，大概是四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讲章就基本上分成四部分来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分享路德记。那路德记其实是非常优美的哈。我为了去这个讲这个路德记呢，我专门去一些书店去买这个路德记的释经书。我令我非常诧异的，这个释经书的区域没有路德记，哪里有路德记呢？这个姐妹的婚姻辅导那里全是路德记哈、啊，因为路德记是里面那个主角都是姊妹，对吧？我后来就想，我挑的挺好的，因为放眼望去教会里都是姊妹啊，所以这个应该会很受欢迎哈、啊。OK， 那么路德记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啊，我给大家一个简介。路德记呢，首先写路德记的时间段大概是在旧约大卫王朝被确立以后，有可能是南北国分裂以后啊，那个写的。为什么呢？因为读路德记读到最后一个字叫大卫，他们知道大卫是谁哈。OK， 好，那么作者是谁不知道啊，因为是我们相信是神作的哈，我们不知道那个人作者是谁。那么有人说，那为什么写路德记呢？路德记这个故事，这个爱情故事为什么会穿插在宏伟的历史史书当中呢？你们看前面是约书亚记征战迦南，然后士师记，对不对？治理这个迦南，后面是撒母耳记、列王记，怎么中间插了一个路德记呢？我觉得路德记在当时旧约时代是有一个承上启下，而且呼召人回归大卫王朝这样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路德记强调是谁啊？大卫。你们仔细看路德记的尾巴哈，回家以后可以去看尾巴上，路德记这个整卷书的尾巴上有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就是指向大卫的。如果路德记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南国北国的时候写的时候呢，那我相信他是要强调大卫的王权，对不对？所以在士师和撒母耳中间加上路德记，使大卫的整个的根能够得到非常明显的、非常清晰的一个表述哈。所以在这里很多人认为说，其实是为了加强以色列人对大卫王权的一个确立，希望南北国能够统一啊。但是我觉得神的心意不止这个。我觉得你们仔细看哈，路德是大卫的什么人啊？祖母。在新约当中路德有没有出现过？
没有。
有啊，路德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出现了哈。这个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了四个外邦女子，路德其就是其中一个。路德是耶稣的什么人？耶稣的曾，不知道多少曾啊，反正就是他的祖先，对不对啊？所以路德记在整个救赎历史过程当中，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不对？所以路德记是完整了整个的这个救赎历史哈，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路德记的一个历史地位。那么路德记从文体上来看呢，它是一则生动的爱情故事啊，所以姊妹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啊可以求神主啊，赶紧让路德记的故事点亮我的爱情生活吧啊，让我找男朋友。当然这个路德记不光是找男朋友哈、啊、这里面可以看到路德是怎么找男朋友的哈、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像路德一样跑到一个男生家里面说啊，把这个被子一掀哈、啊、然后这不能直接这样引用哈、啊、大家明白哈、啊、你们读路德记就知道了哈、啊、OK。 那么路德记其实讲的是外邦人归入以色列、归入基督信仰的这样一个故事，大家明白哈？就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你怎么归入这个以色列的信仰？这才是路德记所表明的一个态度。但是这个外邦人归入信仰，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座的，有没有没信主的哈？如果你没信主的，请听我说，你今天如果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过程就跟谈恋爱一样的美，因为路德记就是个爱情故事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路德记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来讲的呢？我们来看哈，这就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经文。 我们首先来看一章一节，讲到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什么饥荒哈。你们知道什么叫士师秉政的时候吗？啊，哎，你们都知道哈。士师记或者士师时代是以色列一个特别的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以前是在埃及为奴，后来被神耶和华神啊、派了摩西作为中保作为领袖把他们领出埃及，对不对？老一代死在埃及，然后新一代进入迦南，约书亚记，对不对？约书亚攻占迦南以后呢，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叫士师时代。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王啊，他们没有人去治理他们。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不要这样理解，他们是有王的，他们的王叫耶和华，只不过他们不认这个王，他们想要一个人的王，所以他们说没有王，没有王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他们士师时代被认为是一个叫宗教信仰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因为他们不认耶和华为王哈。所以你看士师记的内容里面充斥着暴力啊，那个征战啊，部落内战啊，悖逆神拜假神啊，还有一些无法无天的任意行为。所以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路德记一章一节的前一句话，你们知道讲什么吗？大家翻到没有？士师记的21:25。
那时以色列族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以色列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你们喜欢任意而行吗？
啊？
你们喜不喜欢任意而行？认着你的
喜欢，
所以你们就喜欢士师记了，喜欢士师时代啊，是不是？OK。所以因为他没有王啊，所以这个士师时代很混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读士师记，你读错一个黑暗时代呢，那你就读错了。你要在黑暗时代里面看到上帝的拯救，这是士师记的含义哈。那么上帝在这个黑暗时代是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的呢？他通过不断的兴起士师，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轮流登场来拯救以色列。所以你去看士师记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提供大家一个线索哈，士师记当中不同的士师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模式啊，可以分成四部分哈。首先百姓悖逆犯罪，好，开始了哈。接下来神就兴起某某某士师拯救他们，这是第二步。兴起某某某士师拯救他们以后呢，第三步百姓赶紧悔改归正啊，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哦，然后呢，那个经过拯救以后叫做国中太平几十年，对吧？国中太平有的时候40年，有的时候几十年哈。对，好，所以这个士师记如果你去看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去看。但是如果你把整个士师记都看下来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士师记有个倾向。什么叫倾向？叫渐渐败坏啊，不光是百姓败坏，士师也开始败坏啊。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我说的那个四步，对不对？一个循环，对吧？百姓犯罪，兴起士师，然后百姓悔改，国中太平。可是你会发现后面几个士师出来的时候，第三步没了，百姓悔改没了。就百姓不悔改，神的恩典也蛮大的，让他国中太平一会儿。可是到了最后一个参孙出来的时候，国中没有太平，没记载哈。第一个士师叫什么名字？俄陀涅，对不对？这个士师蛮像约书亚的，攻占敌城，对不对？可是到了最后一个士师呢，不太像样。最后一个是谁啊？最后一个士师记载士师参孙，参孙出生的时候是什么人知道吗？哎，叫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干嘛的？哎呦，拿西尔人是生出来就分别为圣归给神，对不对？可是参孙不太像话，拿西尔人不能够碰死的东西。参孙看到一个死狮子哈，还里面去掏他的蜜哈，真的很可怕。然后这个拿西尔人不能够跟外邦女子结婚，对不对？参孙怎么样？他专门找个仇敌非利士人的那个妻子结婚，对不对？ 哪些人是浓酒淡酒都不能喝？参春怎么样？在他岳父家喝得酩酊大醉，最后怎么样嘛？然后最后就被腓力斯人抓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参春死得蛮惨的，被挖掉眼睛啊啊！但是他最后呢，因为他悔改，所以他杀死了这个，他在死的时候杀死腓力斯人比生的时候还多哈、啊。所以神也使用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百姓在渐渐败坏，世在渐渐败坏，那怎么办呢？所以以色列人在呼求一位王出来。后来这位王果真出来了，就叫大卫，并且大卫还不是最后以色列呼求的那位王，最后出来的那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大概士师时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大家知道了路德记的背景是在什么时代写的，不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哈，写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士师秉政的时候。好，所以你接下来你就明白下一句话了，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怎么样，哎，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自不自然？
自然，
很自然。为什么这么黑暗的时代，对不对？所以神要惩罚他们。那你会说了，哎呦，这个以色列不是神的约民嘛，他们的选民嘛。今天还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犹太人不得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啊，上帝对他们特别好，让他们特别聪明，是不是？但是上帝为什么审判他呢？其实你们不了解这个摩西五经，读士师记读路德记要了解一些摩西五经的背景哈。在旧约当中，神跟以色列人立的旧约是有一个条件的，如果你们守约，那个守律法，我就祝福你们；如果你们背约不守律法，我就怎么样啊。我给大家一些背景，这个背景很重要哈，这背景很重要。就这个叫旧约的报偿原则啊，报就是报应，报偿就是偿还的偿哈。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在那个生命记第28章2到6节哈，让你们了解一下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原则哈，关键所在。如果以色列人守约啊，遵行神的律法就蒙福，这是记在生命记第28章2到6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物就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你在深圳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回老家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蒙福，地所产的蒙福，牲畜下的蒙福，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们家一切都蒙福。你的筐子蒙福，你的团面棚也都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好，这个就是那个蒙福，如果你遵行神的律法。那么如果不遵行神的律法会怎么样呢？哦，你若不听，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要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啊。这是讲的是生命记第28章15到22节哈。你在城里必受咒诅，你在深圳必受咒诅，你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回老家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也必受咒诅。我都想不明白这个筐子跟团面盆到底怎么受咒诅哈，都是瘪了还是怎么样子的哈。 OK，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也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你出去旅游要受咒诅的啊，千万不要走远哈。 OK， 你入也受咒诅，你回国的时候一定被海关查。好 ，OK，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你，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灭绝、被毁灭、速速的灭亡，可怕吗？我再读下去哈，还要读下去吗？不能再读了啊。OK， 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又用烙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干旱、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所以士师秉政的时候，他们都妄任意而行，然后怎么样？所以这个饥荒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哈。饥荒其实就代表着神的审判啊。你如果仔细看那个旧约当中有很多经文哈，都是说的饥荒代表神的审判。 比如说我这里我写了，我给自己一个备注，我写了列王记下八章一节，以赛亚书三章一节，耶利米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和阿摩斯书四章六节，都讲到这一点。所以大家明白这个路德记的背景吗？没有王任意而行，是吧？所以必遭咒诅。今天这个报偿原则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
有。
神不会改变的哈。那你说，哎，我好像还可以嘛，好像也没有那个什么瘟疫啊，这些都没有临到我啊。哎，你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原因，都放在末后审判的时候，啊，时间还没到，啊，时间还没到。如果我们今天犯罪，啊，得罪神，不愿意悔改，任意妄为，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将来有一天，这些所有的报应全报在你身上，那一天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么今天神到底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呢？有没有报应呢？有的，他这个报应换了一下啊。如果你去查罗马书，你会发现这个报应叫任凭。是，如果你真的没有信主，你真的受了神的审判，这个审判不在今天发生，但是今天他的报应叫任凭，他任凭你犯罪，任凭这个世界败坏，任凭任凭任凭，直到有一天天火降临啊，是那个审判权利，那个时候审判是非常大的。哦，是这样子。好，那我讲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是那个路德记的背景，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启示作用。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哈，我们今天就活在一个没有王的时代，真的。你不相信吗？
啊，
各依任意而行哈，没有王的时代。如果你去问西方哲学家，他会告诉你，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时代叫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呢？当人们从中世纪脱离出来，寻求人本文化的时候，啊，寻求启蒙了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追求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理想。可是追求了几个世纪，发现找不着，因为哲学家都论证了哈，我们靠着人的经验永远不能够认识真理，这是康德说的，对不对？怀疑主义，康德说的。所以经过了漫长的这个岁月以后呢，一直到有一天人类的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破产，大概是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人的骄傲，人的理性的骄傲，使得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哈。那么在战后，基本上整个的世界就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说，我们别打了，啊，为什么呢？反正找不到真理哈，所以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日子，然后我们聚在一起，最好和和睦睦，大家不要再争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你的阳关道，我有我的独木桥哈。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面，彼此太平。所以如果你去美国看的话，你会发现美国人啊，这个院子特别大。你们有没有发现过，美国人院子为什么特别大？为什么呀？啊，我觉得美国人院子特别大是有原因的哈。他们有一个私有的概念，我的领地不要侵犯到我。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对不对？其实从侧面反映了一种相对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生活。所以你可以想象哈，美国这个社会一定最后会产生2012年通过同性恋法案，一定的啊。2012年他们通过同性恋法案，你们记得吗？啊，通过同性恋法案就是说，哦，你这个牧师啊，不能够拒绝同性恋来结婚哦。你这个，然后搞的牧师大概要坐牢了，所有的牧师都要坐牢。如果是仇恨那个基督教的，我一定搞个同性恋的什么人去，哎，牧师你帮我证婚。牧师说不行啊，好，坐牢，再找下一个哈，不行啊，坐牢哈。所以在美国社会呢，其实有人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其实不是的。啊，上次我那个上个星期在培训当中就听到了一个牧师有这样说，他说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对不对啊？好，所以 这个岂不是就是一个任意妄为，对不对？完全不按照真理而行的时代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没有王，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宗教，我们有佛教，我们有伊斯兰教，我们还有撒旦教呢，是不是啊？嗯 ，OK。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下哈，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没有王的时代。那么教会有没有王呢？教会谁是王？
基督。
对，教会基督是王。可是我们的教会常常被人说我们没有王，也是在上次的培训当中有个牧师说的，他说天主教总是说我们新教太乱。我们知道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哈，天主教就是以前的老教，对吧？有教皇，然后呢是在那个主教啊什么的。新教没有教皇的哈，对不对？是吧？所以呢，天主教说，你看新教这么多教派，什么有几多少宗派啊？数一数哈，比如说长老会、浸信会、圣公会、卫理公会，还有什么会啊？啊，还有什么宣道会、播道会、什么道会？对不对？一大堆哈，传道会是吧？更新什么更新会哈，我不记得了。美国有20000个宗派，所以天主教说，你看他们没有王，他们就好像是黑暗的世师时代一样。其实我们有王，我们有耶稣基督做王，对不对？天主教才没王呢，他们把那个人当作王，他们否认真正的王，他们才没王呢，对不对？OK， 当然我们不能对人家这么凶哈。OK， 但是呢，其实天主教讲对了一半，因为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确实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自己的王，是不是啊？我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在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确实是没有把耶稣基督当王哈。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以前知道有一个教会，这个传道人呢、啊。就是滥用权柄，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王。有一个教会就是把传道人叫做爸爸，真的是，是是是哈，知道哈，对，
师母叫妈，
哦，他师母叫妈 ，OK，
属灵的爸爸，
这个跟我们所信的不一样，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权柄，今天传道人在讲台上之所以有权柄的原因，是因为他传讲神的话语。如果他不传讲神的话语，他的一点点权柄都没有。牧师的权柄来自于他遵行传讲神的话语，他才可能有权柄，而且这个权柄不是他的，是耶稣基督的，明白吧？所以真正的传道人的身份是仆人，是没有权柄的，一切权柄归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这才是真正的有王的教会。那么群信徒是不是有王呢？也没有王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叫做我这里写的有一个例子是我看一下啊，叫滥用圣经依据哈。如果一个平信徒来到那个教会里面，平时呢他很开心，基本上他不会跟你闹翻哈，但是呢。如果你拒绝他圣餐，拒绝他洗礼，当然你有原因了，因为他不符合规定啊，拒绝他圣餐，不拒绝洗礼，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等等等等，他就会往往说一句话，他说：“你有圣经依据吗？”就不舒服的时候就：“你有圣经依据吗？”我后来想了老半天，我应该怎么回答哈？我还想想，对，我应该这样回答。你有圣经依据这句话有圣经依据吗？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哈，我不是想冒犯你哈，但是我只是想表达一个看见一个这个教会的一个没有王的任意而行的这样一个现象，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看到了这个是路德记的背景。这个世师时代是没有王的时代，你有什么想法哈？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路德记反映的那个时代不 仅是旧约以色列人要警醒和避免，也是我们今天新约教会要警醒和避免的。在一个没有基督作王的教会，神兴起再多的人间的士师，也只能够是片刻安宁，却不能长治久安。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只是人的血气啊，人的努力，而没有耶稣基督作王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长久的安宁的。大家明白吗？一个真正能够长治久安的教会，一定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被建造起来，这个权柄是完全归于耶稣基督的，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学到什么哈，我是学到这一点。好，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经文的含义以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现在知道的哦，原来路德记这个历史背景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那么面对这个没有王的时代，就像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没有王的时代，世俗化的教会的时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请问，在一个没有王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时代？
我们要回归，
我们要回归，我们要遵着圣经而行，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对不对？好，那么路德记开篇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这样做的人。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哈。国中遭遇饥荒以后，接下来作者说，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今天讲章的第二部分，以利米勒的选择。我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哈。在犹大伯利恒在原文当中叫做粮仓Bethlehem 是粮仓的意思。伯利恒这个地方啊，土地非常肥沃，是产粮食的哈。但是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产粮的地方闹饥荒，是不是啊？上帝的供应非常丰富，但是你瞎折腾吧，你哈哈，对不对？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地球，你瞎折腾吧，你按着你的罪性瞎折腾吧，折腾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啊。前段时间好像我听说那个以后我们要吃很多土豆啊，啊，粮食不够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我是人太多还是闹饥荒啊？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好，逃到摩亚去啊！啊 ，OK， 好啊。不要这样，那个哈，那个这里有录音的哈，这个录音要流传出去哈，美国人哈各地都对着干哈 ，OK， 好，对，好，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粮仓，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哈，读到这里你就知道他大概是个背景，对吧？有一个人，什么人无所谓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路德记的一章一到五节是一个背景啊。那么这个人呢，干嘛呢？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哎，我读到这儿，我觉得哎，这个是个很完美的家庭，哎，对不对？两个儿子，一个妻子，很完整的家庭，对不对？啊，去哪里呢？去摩亚地寄居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哦，以利米勒。我查了一下，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很响亮啊，这个名字叫我的神是王啊，我的神是王啊，这个名字啊，比如说他姓谢哈，谢我的神是王啊，姓郭，郭我的神是王，哇，这个名字听好响亮啊，是不是啊？以利米勒哈，以利米勒哈，非常好。然后他的妻子叫什么呢？叫拿阿米哈，等会儿以后解释啊，下次解释哈。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马伦基连，有点押韵哈。我看的《诗经》书也很有意思，《诗经》说这两个人一定是配角，为什么呢？这两个押韵的词啊，基本上就是顺口溜，马伦基连哈，不是很重要的。那后面一句话很重要，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什么？以法他。伯利恒就叫以法他，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呢？以法他是一个人名，对不对？是一个部落的以色列部落的名字。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说明他们这个家族在伯利恒不是外邦人，不是那个迦南人，不是后来迁移来的，是原生原长的在那里的第一家族，对不对？第一种族哈。所以我把这个整个的故事用刚才这个解释串起来，我发现这节经文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是有张力的哈。 有一个从哇粮仓的第一家族的叫我的神是王的人，带着他完整的家族去摩押人。啊，好牛啊，听起来对不对？那这个张力在哪里呢？张力就在摩押地。哇，这个人是纯种的以色列人，非常高贵的以色列人，他去哪里？
摩押。
如果你了解摩押地的属灵的这个那个状况，你就会觉得这句话是很有张力、很有意味的。什么叫摩押地呢？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摩押地在属灵上面其实是代表罪恶和神的仇敌之地啊。摩押人是谁的后代？罗德跟他女儿乱伦的后代，是吧？啊，创世纪第十九章。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你知道摩押王干了件什么事吗？他找了一个先知叫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是不是啊？啊，对。然后呢，在民数记第25章，你会发现这个摩押人专门有摩押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男人犯奸淫拜假神，对不对？哇，这些都是很不道德很坏的事情。就在士师记里面，士师记第3章，摩押王叫伊基伦，他当时是欺压以色列人，后来被一个士师叫以户杀死了，对不对？所以摩押人啊，在以色列人那里看来是他们仇敌，犯罪的、乱伦的、犯奸淫的、拜假神拜偶像的，对不对？罪恶之地。好，最高贵的以色列家族怎么去了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不是啊？是不是？那我问大家哈，你觉得以利米勒的选择对不对啊？
对。
为什么不对？穷也不能去那个地方，是不是啊？啊，为什么不能去啊？哎，你们仔细想哈，对，你们仔细想哈，是不是神专门把以色列人，不是，专门把以色列人领入迦南美地？
是的。
神说这就是你的应许之地，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你祖祖辈辈就在这儿待着吧，别出去了，对不对？可是他们一闹饥荒怎么样，就跑掉了，是不是？以利米勒这个出走到摩押地，能不能说他是背弃了他的信仰？
是的。
我觉得可能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哈，你们来看哈，应许他应该住在应许之地，但是他没有住在应许之地，他不相信应许，他不相信应许，怎么能说他在神的约里呢？他如果不在神的约里，怎么能说他是约民呢？他不是约民，怎么能说他有纯正的信仰呢？
对，他被约了，
是吧？他被约了，对不对？所以才离开了这个伯利恒啊，离开了这个闹饥荒的粮仓，是吧？然后他重回这个叫什么罪恶之地啊，投靠神的仇敌，对吧？就好像当时那个在旷野里面那个埃及叫什么以色列人回埃及那种感觉哈。那我问大家，以利米勒干嘛要这样选择呢？这个人干嘛疯了吗？难道他不知道吗？
心里没有神
啊。摩押地有粮哈，我比较同意这个摩押地有粮哈。你们不知道，从山地上一看啊，这个摩押地啊是一个产粮的富饶的地方。伯利恒在死海的西面高地上，摩押高原在死海的东面啊。这个以利米勒这样放眼望去呢，就好像当年记得有一个人很像他，叫罗德，放眼望去看见哇约旦河平原，然后呢他就挪移帐篷就跑过去了，对不对？啊，对，这是写在创世纪第13章，我给大家读一下。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前就像耶和华的园子，哇，像伊甸园，也像什么埃及地，犯罪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以利米勒有罗德同样的视角，他叫做凭眼见不凭信心，他看着那绿油油的摩押地心就开始动了，他看着那绿油油的摩押地再看看周围这个贫瘠的伯利恒，他的心就动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叫做凭眼见不凭信心。基督徒是凭什么？ 凭信心不凭眼见，所以他失去了他的信仰，是不是啊？好，我们来反思一下哈。你觉得你是今天的以利米勒吗？啊，这句话是不是问的太直接了？我问基督徒哈，还没有信的人不要回答了。你们是不是以利米勒？
是的，
有一半。
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的。哦，我知道了，一半就是我的神是王。我唱诗的时候，我的神是王，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凭眼见不凭信心，是不是啊？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寻求神的帮助还是寻求人的帮助？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否放弃了一点点基督徒的信仰原则，重新回到那稍微有一点点不洁净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呢？我跟啊不是啊、哦、不是，他说不是，然后后来说不是一点点。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例子，但后来就把这些例子删了。因为想的所有的例子都发现我们教会里面好像有一个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敢写下来，我怕得罪大家，所以我把例子都删了。我请你们，然后呢，我把这个问题呢放在了小组讨论里，你们等会儿自己去讨论一下，好，看看你们有没有像以利米勒一样，在遇见艰难的时候就暂时的放下了一点点的信仰的标准，像以利米勒一样凭眼见不凭信心的啊。那以利米勒凭眼见不凭信心，他的结果好不好？
不好。
不好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以利米勒不愿意悔改的结局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节的下半段和第三节。好，这个以利米勒他就去了，到了摩亚地，第二节的下半段，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哦。我看到这个住这个词啊，我专门去查的，确实是住哈，寄居住在那里。你去摩亚玩一下还可以，对吧？你住在那里不太好啊。我们经常说基督徒偶然被过犯胜过啊，那个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可是你住在过犯当中会怎么样？就好像没有办法挽回了哈，是不是？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住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哎呀完了，他不是偶然胜过，他是活在罪中，他被某些罪辖制。今天请问大家有没有被某些罪辖制？有没有？有没有？弟兄们有没有这个不该看的东西，被不该看的东西辖制？姐妹们有没有被商场辖制啊？有吗？又被淘宝辖制啊？啊，明天1111啊，对，被辖制了哈。OK， 你偶然被胜过还好，如果你活在摩亚地，那就有问题了。OK， 啊，所以其实这也让我们想，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哈，这是我妻子跟我说，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子也是这样，对不对？他住在那个外邦人地，最后呢，慢慢就活成了一个猪圈的生活。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作者呢就讲到这里很有意思。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几节，这是第几节？第三节。第三节，对。好，后来作者也很有意思，这个作者没有写他们住在摩亚地这个最终生活的具体细节啊，也没什么好说的啊，你们心里都清楚的，对吧？好，那么他说什么呢？他主要注重的是什么呢？结果。所以他说后来发生什么？拿俄米的丈夫以利以勒死了，是吧？死了。什么叫死了？死在罪恶中，对吧？然后呢，他死了不要紧，他受了审判不要紧，他还连累他家里人。你看，叫剩下。剩下这个词一出来，我告诉你，跟以前以色列被掳回归的渔民这个余下的词是一样的啊。剩下，他不光连累，他不光自己受审判，还连累了至亲家里的人，所以剩下了他的妻子，对不对？ 啊，剩下的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哈。我问大家哦，谁死了？啊？我的王是，我的神是王。这个每天跟世界说我的神是王的人，
死了。
这个每天在教会里面敬拜主啊，三位真神啊，死了。我告诉大家，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警醒。在有形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没有真的信。如果你没有真的信，你最后的结局就是以利米勒的结局。以利米勒代表在真教会当中没有真信的那些人，虽然他们每天唱着我的神是王，我的神是王，我的神是王，但是他们的结局是死了。不是说受洗你就一定进天堂，不是说你每天领圣餐就一定进天堂。你是不是住在摩亚地？你是不是仍然在罪中啊？如果你仍然活在罪中，被罪辖制的话，你有没有真的信啊？你是会不会是今天的以利米勒呢？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警告。我是不会去猜到底有谁没有信的，因为这只有神知道，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心里可能清楚。好，那么以利米勒死了，剩下两个妇人有没有一个翻转的机会呢？好像这个带领整个家族去到最终的人死了以后，是不是有翻转机会？好像有一线曙光。哎，我们来看第三节说第三节说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个他是女的他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女的她代表说，从男的她到女的她，代表这个一家之主的责任从以利米勒到了拿俄米身上。拿俄米会不会带着她的孩子回到应许之地呢？有没有？没有，好像变本加厉，哎，对不对？我们来看下面一节经文哈，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叫名叫路德，是吧？哎，这个你住在那里，你还娶摩亚女子为妻？虽然当时在以色列娶摩亚女子为妻没有严令禁止，但是这桩婚事是不蒙神心意的。摩亚人时代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啊，因为他们与这个以色列为仇。后来在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这种婚姻是完全被禁止的，知道吧？所以这个拿俄米，你说他的信仰怎么样？也不咋地哈，是吧？他也没有幡然悔悟哈，不咋地。他娶了，而且呢，还有他娶了以后怎么样呢？在那里住了，又来了一个住，对不对？这次不是以利米勒住在那，是拿俄米住。那还住了十年啊，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期限啊，住满了年限啊，对不对？啊，住了连那个暂住证都拿到了啊，是不是？拿绿卡都拿到了，绿卡拿到了，摩亚绿卡拿到了。OK， 好，所以他在那里住了十年，但是住了十年是什么结局呢？
又死了。
马伦基连二人也怎么样？也死了啊，也死了啊！而且你们注意哈，这里十年也代表了这个一个生育的年限。一般当时认为十年没有生育，这个生育有问题啊。所以你看他们有没有后代？
没有。
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后代吗？活在最终怎么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呢？是不是？好，所以他们死了哈。所以呢？又来个剩下渔民，以色列渔民。其实我觉得神也蛮逗的哈，就是拿俄米代表的是以色列渔民啊，他是蒙拣选的啊，以利米勒是不蒙拣选的，但是拿俄米是蒙拣选，所以又剩下这个渔民又来了哈啊，渔民拿俄米。这个渔民是什么样的境况呢？叫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什么也没有了，是不是啊？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是不是一个绝境？哎，弟兄姐妹，你们一次次听讲到，一次次扎心，一次次听到上帝的话语，如果你不幡然悔改，你跟拿俄米的结局是一样的，渐渐走入绝境啊。神不是没有给他机会哦， 神给了他机会，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要，所以他慢慢的不仅死了丈夫，成了一个孤儿寡母，就从孤儿寡母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的寡妇啊。当时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因为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就代表你没有任何的生存的方式，所以怎么办呢？只能捡破烂，只能去乞讨，就这么简单啊，或者改嫁。可是拿俄米已经年纪很大了啊，我们后在后面的那个经文就可以看到，所以他是活在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地里面啊。所以拿俄米在陌生的外邦大地上做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以色列渔民，是吧？我后来在想哈，我当时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当时那些以色列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啊，渔民啊，他们看到这个经文，我觉得会很有感触和共鸣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如果他们可以看这个父亲，如果是大卫，把大比作大卫和所罗门的话，他们会想到，哇，大卫所罗门的王朝一去不复返，而且他两个儿子啊，一个南国，一个北国也都没了。所以呢，他们的命运就好像拿俄米一样孤苦伶仃的，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就活在这个外邦人的世界里面，一会儿希腊人来了，一会儿波斯人来了，一会儿什么巴比人来了，然后一会儿后来又是罗马人来了，对不对？然后他们颠沛流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所以他们期待有一位真正的王出现来拯救他们哈。好，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又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警醒，就是关于拿俄米的哈。真信徒背离真道的话，因为拿俄米是渔民嘛，代表渔民哈，真正拣选的真信徒背离真道的话，正道的话，虽然蒙神保守，免于灵性的死亡，拿俄米没死，但是会经历什么？这苦难大不大？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很有必要，因为前面她死了丈夫还不够。等全死光了才回转，是不是啊？所以你们今天要不要等你们整个生命进入非常绝望的境地才回转啊、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觉得看见两类人和上帝的两个行为。这两类人，第一个以利米勒代表圣约当中没有被真正拣选的人啊，然后呢他们犯罪受神的惩罚审判，结局是什么？灭亡，对吧？第二类人是拿俄米，代表圣约当中蒙拣选的人，他们犯罪受神管教，结局却没有死亡，没有灭亡，但是承受许多苦难，直到他们悔改，对不对？两类人哈。所以我今天问大家，你会不会是今天的拿俄米呢？前面问了你会不会今天的以利米勒，你们会不会是今天的拿俄米啊？你看哈，你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来到了世界，来到了教会，你在教会里面享受到神的爱，享受到弟兄姐妹的爱，你曾经多么的可怜啊，是吧？但教会里面你得到了温暖和满足。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挑战我们的是，你是否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拿俄米是可怜的，但不代表他很可爱。拿俄米可怜，但是他有可恶的地方，是吗？他不悔改，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可恶的人。他的可怜大部分是因为他的可恶造成的，是吧？所以我问大家，你今天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拿俄米？你来到教会，因为你的可怜接受了神的爱，你在神的爱里面得到了满足，但是你真的悔改了吗？好，我把这个问题也给大家哦，这个问题有点沉重哈。OK， 我希望没有影响到大家。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想大家的心情已经够沉重了，不能再沉重下去了。好，我们要来讲第四部分啊，拿俄米走上回归之路。我们都知道人的尽头就是什么啊，神的起头哈。为什么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因为神是信实慈爱的， 他必保守他的子民到永远，他必拯救他们到永远。所以拿俄米一定会回归，但是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回归的，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哈。好，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哦，哇，我们终于看见拿俄米翻转了，对不对？你看这里讲到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什么所什么。又来个住是吧，第三个住，但是这次他是离开那个住，对不对？啊，所住的地方，离开罪恶的生活，回到犹大地这个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他是悔改了，对不对？而且他用他的行动悔改，拿俄米翻转了，悔改了。但是令我们好奇的是，拿俄米是怎么悔改的？哦，或者对，好，我告诉大家哈，在第六节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个叫做眷顾，一个叫做赐粮食。啊，这两个元素是拿俄米悔改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啊条件。第一个元素我把它称之为叫神的信实。啊，神因为跟以色列民立了一约，你只要是他的真正的属神的子民，他一定拯救你到底，对不对？神是信实的。啊，那么从哪里看到神的信实呢？啊，我们来看哈，这里讲到了，他说，啊，他说，因为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眷顾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叫造访，他去探访，对吧？比如说你今天去探访，那神怎么来探访我们呢？因为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跟神隔绝，神不跟你在一块儿，但是当你悔改的时候，神又重新回来与你同在，这叫探访你，再次回来。所以他再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你的祝福，带了给你的祝福，对不对？所以神，我相信一定是伯利恒的百姓悔改了，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这样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拿俄米的回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神是信实慈爱。我们今天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因为神是信实慈爱的。所以基督徒在很多次的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依然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仍然在他的约里面蒙受他的恩典直到永远，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基督的福音哪里看出来呢？你们来看这个那个耶和华眷顾自己百姓，他干了什么？
赐粮食。
哦，赐粮食哈。首先拿俄米听见一个好消息是吧，拿俄米听见一个好消息，所以他听见一个福音，好消息叫福音。什么福音呢？赐粮食的福音。那什么叫赐粮食的福音呢？我觉得这里哈，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旧约很多的那个话或者很多的这个表征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哈。其实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从终极来说预表耶稣基督的。你们记得耶稣是在哪里出生的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是生命的粮，是不是啊？他是上帝在伯利恒赐下来的粮食，应该更准确叫天粮啊。对对，
我们就是啊
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哈。好 OK， 所以神眷顾他的百姓，因着他的慈爱就赐给他的子民耶稣基督这个真粮。拿俄米这个以色列的渔民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回归悔改啊，归入，重新归入神的家。大家明白了这个故事了吗？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请问这个天粮是赐给谁的？
拿俄米。
是赐给以利米勒的吗？
赐给以色列的。
对，天粮不是赐给住在摩亚罪恶之地那有名无实的神的子民。所以你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基督与你无关，对不对？比如说以利米勒，天粮是赐给两种人。第一种人，没有因着饥荒背弃上帝的之约的人，就是坚守在伯利恒的人。 第二种，虽然他曾经背离正道，但是有一天像拿阿米一样幡然悔悟，重回圣约的以色列，被拣选的以色列渔民。明白了哈 ？OK，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属于哪一种人 ？OK， 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整个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两种道路，第一种道路是以利米勒的道路，叫做背离的道路。他死在异乡，面对的是审判，他没有真正的信主背约哈。另外一种道路是拿阿米的道路，他虽然背离正道，虽然常常被过犯胜过，有的时候还被过犯辖制，但是他因着上帝的信实慈爱，幡然悔悟，悔改归正，上帝仍然因着他的信实接纳他。但是他悔改归正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他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在教会的讲台上，要不断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至于让我们这些拿阿米，啊，活在摩亚地最终的拿阿米，在绝望当中的拿阿米，可以悔改归正，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愿不愿意重回犹大地？我们做个祷告结束。